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又回到了台北在飞跃，无论外面风雨如何变化，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这一周呢，台湾可以说是这个多风多雨哦，每地方的状态真的不太一样哦，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安全。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送上了好音乐，刘若英的成全。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的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了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是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八点到九点这一小时的微微。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刚听了刘若英的成全，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上啊看到一些有趣的话题哦。我最近看到那个有人特别在讲说，如果是军人退役退伍之后啊，那都会去做什么工作？因为如果是职业军人的话，他也许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兵嘛，那他到他可能要这个算是什么退休嘛，退役的时候年纪可能也不大，那他可能还会再谋求第二份工作啊，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其中一个他就说是战队哦，他说他们这个公司是什么公司呢？外墙，就是大楼的外墙，外墙的清理清洁。那这个公司创办的人还有他们里面的员工全部都是团队的，很酷对不对？你想为什么这样？你仔细想想特战队要做什么。虽然我对这个当兵可以说是真的完全不熟，但是大家也知道像特战队嘛，我们不管是看那种新闻啊，或者是戏剧或电影是这样，他们可能要垂钓嘛，从这个高的楼层啊，然后有一条绳子嘛，然后从上面垂降下来，然后会踏着那个算是踏着墙壁哦，也踏着踏着往下跳，要垂降下来。所以他们为什么是做这个外墙的维护、维修跟清洁哦？因为他们本身之前就是类似的工作。那当然，现在你讲说外墙的那个玻璃帷幕的清理或什么，不见得是直接人挂着，他可能还会有一个车子嘛，一个像是缆车还是怎么样，可以直接垂掉下来哦。人是站在那个缆车里面，然后做一些玻璃那个大高楼的那个玻璃的一些清扫哦。那当然有些情况下就是垂吊着一个人哦，我想哇真的是很可怕你有那个惧高症的大概是做不了哦。那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其实只是刷社群就是刷而过，就看到这个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就是这个专业倒也是蛮对应上的，就是他之前的训练的项目是这个，然后他现在的工作确实也跟他的项目蛮符合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跟职业有关哦，大家知道这个飞行员就是开，我指的是只开那种战斗机的哦，不是客机哦，是战斗机的那种。然后网络上就很多影片，就这个军人然后开这种战斗机的飞行员去游乐园玩任何的游乐设施都不觉得可怕，并且他们都会录那种面无表情的影片，旁边的那个游客都一直尖叫，例如说云霄飞车一直被甩来甩去啊，脚悬空啊，然后你一直被倒过来啊，左甩右甩啊，速度之快哦，旁边人一直疯狂的尖叫，他就是拍一个他面无表情的影片。你说怎么会这样？你看啊，这个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他们在战斗机里面，他一样会承受很大的这个G力嘛，这个要 hold 得住，然后再来就是他也会整个倒过来，例如说他开飞机需要侧啊，要左摆右摆的时候，那个速度跟那个压力哦，就是你要人体要承受的压力，肯定是比你玩这种云霄飞车或者是游乐园的游乐设施还要强大，所以难怪他们在玩游乐设施的时候就是面无表情旁边人不管男男女女哦都在惨叫，因为很恐怖嘛，他就是我没感觉我没感觉，然后会拍那种面无表情的影片。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职业都有它的特别的地方诶。当然有些职业就像刚刚讲的高度危险性，或者是急需要高度的专业跟技术，那放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就会发现说其实还真的有一些特殊之处。我之前看这个韩国综艺哦，就反正纯娱乐，然后刚好请到的就是两位韩国，一个是 竞速滑冰跟花滑的国手的老公哦，不是花滑选手，就是他们的这个另一半哦，来上这个节目。然后他们两个呢，这两个男性就谈论到他们太太已经退休了啦，他们都那个奥运啊、冬奥啊什么拿了好多面金牌哦，对韩国来讲就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一样哦，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国手。那他们两位的老公也都是知名的，一个是艺人吧，然后一个是唱声乐还是什么，不过也算是公众人物，所以他们就分享了一下跟老婆相处的过程。然后呢，提到啊，他们两位就是他太太，他们也都是朋友啦，都认识。他就想说，太太的反应速度很快，就像他说运动员的反应速度很快。像我们平常去点餐，然后他可以给你一个叫号机嘛，就拿着那个叫号机去你的座位等那个餐做好，那叫号机不是会震动吗？那就震动了，你就在拿着那个叫号机去那个柜台把你的餐领过来嘛。他说每一次他们是做点咖啡或者是去咖啡厅，他说那个震动一震动，他说太太马上就会有反应，然后就立刻拿着就去领东西。那当然有点综艺，有点搞笑。他就讲说，太太把那个咖啡还有那个就是说蛋糕啊拿回来的时候，还会问他们老公讲说，你们怎么坐在这边？我们都拿回来了，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想说，他们的反应速度不是他们一般常人可以跟得上的速度哦。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他们因为平常都有训练嘛，尽管已经退役了，但是过往他们训练也是从小训练到大，所以不管是肌耐力啊，或者是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运动的一个维持啊，体能非常的好。什么算是什么举重或什么，他们平常也会做重量训练嘛。虽然他们是讲说竞速滑冰跟花式这个花滑嘛，花式溜冰、花式滑冰就不太一样，但他们也一样会做重训。他说他们放的那个杠片的数量也不是，就是很难想象说，这个看起来这么矮小的瘦小的女生，但是肌肉量是很足的。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专业都有它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也有辛苦的地方。因为那个综艺里面他们的演员都特别提到，他们虽然已经退役了，但他讲说其实真的运动员你说比到这种世界殿堂拿金牌金银铜的这种代表国家出征，他说哪一个身上没有伤都有伤，都动过手术，所以什么少一条肌腱啊，然后或者是说一到冬天可能这里酸那里痛甚至就是肌肉特别容易僵硬。然后还有他们因为溜那个竞速滑冰就是他们是一个赛道要一直绕圈圈的那种，有团体赛跟个人赛。他说因为竞速滑冰你要俯冲嘛，你要冲刺，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前倾，就是有点手会背在后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项目，手会背在后面，然后你滑冰，然后整个躯干会前倾，脖子也会往前。他说因为这样常年下来，他太太的脖子的后面就有点像是我们讲说你的那个颈部后面会有一个肿起来的情况，因为你脖子已经常性前倾。我们一般人脖子前倾是因为玩手机玩得太夸张，他是因为从小训练到大，他就是维持这个姿势，所以他的脖子非常非常的僵硬。哇，那真的是很非常非常的牺牲哦。然后刚刚讲说因为这个是腿部的嘛运动，所以他说那种膝盖啊有动手术啊，肌腱怎么样，我就觉得运动员也是一个常人很难想象的职业哦。我们认识的都是那种顶尖选手啊，看他们上这个国际舞台，但是要登上国际舞台，先不论能不能拿奖牌好了，我觉得要经历那些苦痛，你要复健什么的，复健之后还要恢复到原本的那个水准，就是你原本的那个程度都好难哦。虽然现在医疗科技很进步，然后所谓的运动科学也越来越发达，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啊，你说那种修复期啊，如果跟赛程撞在一起啊，会不会影响他的积分什么的，还有他们强烈的那个心理的那个素质，承受压力的能力也都非常人可以想象。那说到这边，大家想说哎呀，你讲的都是那些比较特殊的这种职业，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也很厉害。你说我们上班族每天一大早就要出门啊，不论风雨，甚至像你讲说台风天有些地方啊就算停班停课，很多人还是得上班的啊，不会因为停班停课就不上班有些人还是得轮值 冒着风雨要轮值，你说这厉不厉害？我觉得也很厉害，并且这也是一份专业跟责任。所以任何职业都有它的苦难哦，又都有它的苦痛，并且每一份工作都非常让人敬重哦。无论你做什么，其实都因为大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的生活才过得很方便啊，过得很顺遂。所以尤其在这种这一周啊，可能风雨是比较夸张一点哦，并且也有一些台风啊、低压带的影响，跟大家聊到这个职业的一些小故事。
曾经想过就这样停下脚步，怀疑自己走过的这一条路，仿佛站在悬崖边缘，遥望故乡不顾拉布，慌乱的心不断加速，慢慢消失在人群中，这世界已淹没了我，恐惧捆绑我的呼吸，前方的路在迷雾中蜿蜒，轻轻望着我的月光，想起遥远最初的梦，追寻深山白鸽花香，我相信路的尽头会有落叶指引方向，我相信云的背后就是阳光，我相信爱我的人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抱紧紧的拥抱。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里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服务广告。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迎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活力，拥抱梦想，
活力梦想家。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哦，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哦，经常觉得疲惫哦，这疲惫有时候人家讲说是我肉体的疲惫哦，因为在劳动嘛，所以我很累哦。有时候觉得心也很累哦，或者是对自己呢，总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努力的工作，然后在公司里面或者是在你所在的这个位置跟角色，扛起责任，回应期待，但是有时候那个忙到一个极致的时候，想啊，我可干嘛忙成这样啊，突然觉得对于生活人生毫无方向了。你要说过得不认真吗？其实也不是啊，你过得可能还比这个绝大多数的人认真许多，但是就觉得说我到底为何而忙哦。如果大家有这样子意识的警觉，或者是突然觉得这是个问题哦，我觉得是挺好的，尽管会让你困扰，我们如今也要带着大家来找到答案。邀请到的呢是杰作国际专业教练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世明，来到节目当中。世明老师你好。
哎，微微好，还有所有的听众们大家好。
邀请到世明老师，我们刚提到就说突然某一刻觉得我好累哦，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常有这种现象，甚至说我想在那种下班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你的三五好友啊开始大吐苦水啊，哎呀我这个上班怎么样啊，哎呀我家老公啊怎么样啊，老婆怎么样哦，其实有很多的烦恼跟困扰，但你看我们这样碎嘴哦，念着念着哦，还是会继续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嘛。我觉得一般人我们讲常人就是这样，我们对生活有所埋怨，或者是回归到自己身上，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心里理想中的样子，这个非常常见。世明老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针对企业端或者是专业人士，甚至青少年提供引导跟教练的这样的相关服务，也把他的这些专业的知识跟技能，以及他所应对对到这样不同族群的故事写成这一本《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要带着大家找到对的定位哦。那个我还记得这几年有个流行的词叫内耗嘛，内心的内哦，消耗的耗。如果要怎么解释它所谓内耗，就只说其实外观上我们也还好，健健康康的，好像也笑脸迎人。但为什么叫内耗？就说你自己在内心折磨你自己啊，觉得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好，然后想说不会不会，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你看你这个业绩表现很不错。可是你心里想的是说，哎呀，你不知道哦，我这个做的有怎么样，多心酸呢？或是我觉得说，你觉得很好，可是我觉得不够哎，那你又不敢表现出来，因为你心里想说表现出来也不太好，所以你自己在折磨自己。想问一下世明老师，因为您自己作为这个教练的这个经验一定会看到说，普遍在业界上，真的有所追求的人就是内耗的王者。那他先会说，我一定要这样子，我才能自我砥砺啊，我如果不这样想，我怎么会进步呢？可是对身心健康有害，您自己怎么看？对
啊，是啊，的确，如果我一直处在一个内耗的状态，那的确是对身心都是有不良的影响。那我过往也就是很迷茫
人人都迷茫。
对，就是一直在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是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都很努力那也很努力去付出，也很多受很多人肯定，但是总觉得说我到底忙这些为了什么？就那个声音会一直出现对，然后就想说这个白天的工作，我真的想待一辈子吗？真想做一辈子吗？好像不是，但是又必须很努力但是如果我说我真的想投入一辈子，花我全部的精力一生投入的这个事业或是人生到底在哪里，也不晓得所以每天就这样在一个循环里面，白天不是我要的，那到底我要什么不知道，但是还是
做嘛，
还是要做对，就是那种内耗就是这样来的。
刚刚讲到这个现象我们回归，或者我们试着回忆一下，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例如说从求学时代就类似像这样，我们很常听到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就有这个经验，说你为什么念这个学校念这个科系啊，分数到了对最长嘛，那成绩分发不就这样吗？
对，
分数到了，那你说你喜欢吗？还好吧。那你不喜欢吗？还好吧。很多人都就还好嘛。那 我觉得也不是要强求大家说你一定要很明确说我不能说还好、嗯、我一定要说喜欢或不喜欢，因为有些事情还真的只是还好、嗯、你还真的对他没特别的爱好，你不要讨厌可能也不至于，
对，
那你说我要多热吗，好像也没到那个程度嘛。嗯哼嗯哼，所以刚提到在求学时期你可能就有类似这个经验，一到出了社会，因为你现在工作嘛，我们先不要管说那个工作是不是你的梦想啊或目标，再怎么样你会工作、嗯，不就是为了赚钱吗？因为人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你就是要有钱嘛，所以刚提到这个责任再放进来的时候那个意义上就不同了嘛、嗯、所以像刚刚世明老师讲的、嗯、诶对啊，既然也不知道白天干嘛，那很多人讲啊，你干嘛不离职、啊、或者是你干嘛不离开，那就想说哦不行啊，啊因为我还要赚钱对，所以老师能帮我们聊聊，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责任哦、嗯、这个是一开始很多人嗯，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到，因为也许你说我现在孤家寡人、嗯、我想换工作就换工作、嗯、反正我自己可能苦个几个月哦，可能空窗期嘛哦，比较苦一点我没关系，那有些人会说我才没有你们想的这么转换嘞，这些都是奢侈的愿望啊，谁、嗯、管喜不喜欢啦、啊、反正主要是赚钱啦哦，这个责任重大、嗯、那这个也是普遍我相信在亚洲国家或在台湾民众来说最常被第一顺位的一件事情。嗯，对，
的确的确、嗯、我们就像提到亚洲或是我们华人、嗯、的确我们从小因为家庭的这个教养或是、嗯、或是所谓儒家的教养的话、嗯、我们都是要能够符合例如说爸爸妈妈期待社会期待、哦、要活成那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想说诶那学生就跟要学生一样、哦、工作呢就是诶要能够养家，但是这个责任感是没有错、嗯、但是如果内心开始有一个声音就是我真的只能这样子吗？嗯，这个时候就很值得来探索自己
哦、嗯、所以就是刚刚讲那个怀疑就是你可以稍微来思考的地方，但我想这就是大家比较困扰的地方，想说那是说我要去问问自己说我喜不喜欢吗、嗯因为像现在我觉得年轻世代比较很明显就说诶兴趣嘛、嗯、放在前位，
是
你说那个什么薪资待遇啊或怎么样可能有的时候还不会排在最靠前，是可是你说我们如果是现在已经在职的人 你就像刚刚讲的、啊、我很多对很多东西感觉都是还好、欸嗯、那你说好像就是责放在前面也老实说也没什么不对、嗯、
是
自己思考的话好像就很难去做转换，
是是是、嗯、对啊，那如果真的有这个召唤而且你也想回应他的话、
哦、
那的确就是要静下来
嗯，
去看看到底什么是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喜爱
嗯
很有热情的、
嗯、
那这是对你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在哪、嗯、那其实这个都是在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里面都会有一些线索、
哦、
对，是我们有没有真的静下来愿意去摸索探索去看见、
嗯、
有些时候就是因为白天工作太忙了、
嗯、
我们每天承担一些责任所以我们根本停不下来，所以好好的去认识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时间，所以当你有这个召唤、
哦、
而且你也愿意来探寻的话，这本书就是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做法，
嗯，是让大家依循一些方法哦。因为有些人讲说，哎、嗯欸，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想。或者你问我说，哎、欸，我兴趣是什么？我好像也没什么兴趣哦。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也没什么爱好啊，
没错。
然后或者是想说，我那个兴趣好像不能当饭吃啊，那个兴趣不是只是兴趣吗？
啊，
跟什么热情哪有什么关系？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困在这里哦。我确实需要一些方法来带着大家找到这个定位。
嗯。
那我觉得说老实话真的有的时候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我也是会想啊，我一边看就想、嗯、诶想着自己的工作嘛，或者是想着自己的、嗯、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以前的一些人生的抉择，例如说有些人讲诶我求职的选择，或是诶我要不要跳槽，诶我怎么样，你都会去想说诶对啊，那我当时怎么会做这个决定呢、
嗯、
而不是做另一个决定呢、嗯、那当然人生不能回头啦，你也说就算你后悔你也只是纯后悔、嗯、也不能怎么样，但是就可以让你重新去做一个检视哦、
嗯、
而重新聊到这个责任的这个部分哦，诶有些人责任啊、嗯、会担得太重哦，我想这个也是在书里面有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哦、嗯、
是
就说有些人会讲诶养家活口是我的责任哦，结果时间日子长哦，哇这个责任越来越大，不仅仅是养家活口，你好像就是反正
是
这个就是你的天命一样那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样就不好，因为我觉得代表你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并且你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责任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厘清呢？我想也是为了让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比较轻松一点、嗯、甚至生活过得自在一点。老师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这个责任啊、
嗯、
有些人 比起想到自己哦，先想到要负的这一切、嗯、
对，
那我真的要脑袋想清楚说这个责任到底哪一些是我应该肩负的、
嗯、
哪一些呢是我过度想象的、嗯、那我怎么去做一个区分呢？
嗯，对，是，对，的确人生不同阶段会有不同责任、嗯、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已经三十四十你已经有家庭了、
哦、
对吧，所以当然是要把家这个照顾好、
嗯、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好、嗯、
那本书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回应这些所谓外在的外界的责任之外，有没有可能同时也能活出自己、
哦、
啊，所以这就是如何能够兼顾这两者，而不会觉得因为你承担这个责任而把自己牺牲掉。
嗯，
因为这样的牺牲事实上你在面对责任的时候你也是会很对抗，
嗯，
你甚至最后无法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如何在承担责任的过程好回应别人需要，也回应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也对自己负责、
哦、啊，是，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书里面所讲、嗯、
因为刚刚讲到责任这一块并不是说大家想清楚之后就说那我就要抛弃责任就是我再也不管了、啊、我要 活出自我然后我就脱离这一切这也太极端了，我相信也不是大家不会做到这种事情嘛，是说我们要找回那个平衡，就是我同时说我可以符合我责任的一个基本需求、嗯、然后再来说我做这件事情或者我心里的一个转念让我更能在做这些事情上面呢好像是更有动力的，我不是纯粹只是为了责任啊，
没错，
对对对，那对我觉得这个就回到老师自己的专业，像您过往遇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嗯、像是企业或者是像样个人、嗯、或者是专业人士哦，他们普遍呢、啊、其实思考这个问题一定是思考很久才会，例如说哎上课或听一些讲座内容，那他们既然都已经好像跨就是有病逝感跨出这一步，那、
yeah.
还需要引导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到底最常是在人卡住啦，我感觉他们都是有自己有一些状况但是还是想不透或者是还在鬼打墙，那通常这个鬼打墙的部分在哪？
是，就是那鬼打墙部分就是他一直很努力，
嗯，
你很愿意负责任、嗯、能力也很够，所以你外界会看起来他们都好像表现很好，
成就也不错，
对，也不错，在企业里面可能甚至一些到部门的主管，那、
哦、
或是有些人已经承担了第二代等等的、嗯、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发现他越努力
嗯，
越累、
哦、
越努力好像离自己越远，因为他一直没有站在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哦，
对，所以那样的内耗感就是这样来的，很努力很负责能力很够一直表现，但是内心里面知道这不是自己，
哦，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真的静下来好好来理清、嗯、
刚刚讲说找到定位这件事情、嗯、说听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虚幻、哦、
是，
因为是回到刚刚讲说因为他们很努力嘛，然后在外在外界来看、嗯、那个成就表现是很不错的、嗯、一个就想哎事业有成啊，或者是讲说、嗯、哇你这个这个业绩啊又很不错啊，或者是你公司有一个新项目有一个突破，可是呢你就是心里觉得怪怪的，
对，
对，就觉得说、就是你也肯自己努力了做了不错，他们通常也不会说否定自己的努力，只是你就觉得说、
嗯、
这样真的好吗，那你说哪里不好吗，好像也说不上来，
没错没错对，所以有个检视的点，你可以问你自己说我是不是真的想在这个工作、啊、这个职务上持续再做十年、
嗯、
如果是那我要恭喜你、
嗯、
你在对的位置上，若不是哎，那的确要好好静下来、
嗯、
好好来探索，
哎，很多人会有那种淡疏吧、嗯、所以很难二分法说是或不是、嗯、有些人想说不是吗或者想说如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那好像还可以再做几年，通常会有个淡疏，那我觉得如果有淡疏的话是不是代表他已经有想到说是不是可以有个改变的方向、
嗯、是是是，的确的确，如果淡疏的话表示说哎，还有一些他的期待、
嗯、
他的渴望可能可以在这个职务或者过程里面去得到的，
是，哎，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哦、通常遇到这样子这种撞墙期的人啊、嗯、他真的会蛮常会，就是说老师会蛮常遇到那种他真的对这种人好像真的完全毫无热情、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秘力量驱使着他让他达到现在的成就，还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哦，
是是啊，
哈，
对啊
好不可思议，
而且我还遇过很多他是从小反而是功课很好的
啊，
就是成绩很优异的，都你的高中可能就是前三志愿、
嗯、
然后大学就是台青交，
嗯，
然后甚至毕业之后就是律师啊、哦、医生，他们的状况是这样，就是他们太容易在学业上取得成就，
他也很会这些方法也很厉害，
没错，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想他们未来、嗯、他们只要把试考好、哦、成绩考好，
哦，
对，我就可以一直一直的升，然后去符合社会的期待，家长期待、嗯、可是真的当了医生以后当了律师、哦、或是自己成家业的时候、哦、发现哎，好像哪里不对，
嗯，
这样不是我
哦，我觉得我可以解那种彷徨跟困扰，尤其是当这些人哦，其实以他的例如说朋友亲朋好友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你过得还不错啊，
是啊，
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没错，
那他就觉得哦有苦难言，
是更尴尬，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那你说如果我过得穷困潦倒，那种抱怨怨天尤人好像也有几分道理，
没错，
但是从外界来看，你的这个社经地位
是
挺高的啊，然后你也是这个有房有车，那你到底在这个皱眉头皱个什么意思，觉得你在有一些奢侈的烦恼。
爱过汉堡包，喜欢配辣椒，烈火新妹妹跑来打卡拍照，边吃边路上古老的天文符号，管他上射月亮的彩彩或脚下，再多人吃汉堡包配果汁好吗，别流行骚扰，
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资源调，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你微笑多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杰作国际专业教练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世明老师，跟大家分享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其实对于自己例如说求学啊、职涯的一些选择，很多时候就很难肯定嘛，哎，这条路对不对。那真的去做之后呢，其实想法呢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确定啊，一边做又有一些怀疑，就算有一些成果，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不够好，就算有些人觉得你做的还不错了，但你会觉得说这样就够吗？还是说啊，那是从你的观点啦，我觉得还好还好。所以啊，这有的时候无关乎我们客观的一些数据表现哦，你自己认不认同你自己变成一个评估的关键。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选对位置哦，这个位置是你自己乐意去做的，也可以有成就感的，那当然它也符合你的现实需求，我一起来探索。我自己有遇过我的学弟吧，他是念牙医我记得他那时候念牙医的时候跟我讲，我说你怎么去念牙医，他说分数到了就去念牙医啊。我说那就是这个科目对你也没什么特别喜好，他说对，他有一句话跟我讲，他说可是清楚，他那时候才刚念北医牙医一年级嘛，然后我就想说，他说我也想清楚，因为我为什么选牙医同样一个分数为什么选牙医，他说我也想好了我那个毕业之后去当牙医师嘛，因为牙医师赚了很多钱啊，他想清楚了，他就觉得所以反正先选一个赚的比较多钱的这个科系嘛，专业对口这样。我说这样很忙，所以他就怀着这个想法就一路念到毕业，然后也真的考了牙医然后也真的顺利执业了，就是在诊所里面工作。然后我之后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工作了，因为好多年过去，我说你在工作觉得怎么样，他说工作就是工作啊。那我说那他说他们那个诊所里面牙医师也是这样，工作是工作，兴趣全部都在外面。我说那这样也挺好的嘛。他说他自己就是算是切割得很明白，他就觉得好，我工作例如说我排班几个小时，其实牙医师有时候一排班也是很长，病人都没有办法离开诊间那他就觉得说我这样子付出这个劳力，其实我对他没有特别的喜好，老实说要累嘛也会累，也是一个专业技能，但是纯粹就是为了让我赚到很多的钱。
是，
那你说我要很多钱干嘛，他就是觉得我要拿这个很多的钱例如说我想要去学一些东西发展我的兴趣然后或者是说我有这个买计划买车计划比其他人容易达成。我觉得他可以想得很通透啦，
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切割开来也是可以的。
是没有错。
对，但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不是切割不开来，就觉得因为生活工作有应该说一天24小时你可能有12个小时都在工作所以就觉得我无法切割嘛，我没办法12个小时做一个就是没有灵魂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里书里面就谈的那如何可以在你的职涯发展过程里面先不离开你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呢有一个方法让你去好好思考到底有三个核心到底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你关心什么
好
那找到这个三个核心的交集，也就是你找到一件你真的擅长喜爱而且可以帮助你关心的人跟事这个我说人生定位点那再看看那现有的工作有没有办法创造这个点就这点可以在工作里面哪里发挥那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我是不是要转职那或是我要走上创业那如果像刚才的牙医的学弟如果发现那我牙医可以带有这么大的收入那我就把这个定位点当兴趣就好也可以
对啊
对但是重点就是说你要先知道那个你的人生定位点在哪里再看看你要如何运用在你的职涯发展上或是做纯兴趣对而不要让那个疑惑有没有那个
困
号一直困住自己对
所以我觉得想清楚蛮重要的就像我觉得人啊是不需要去被什么比较或评价说你过得比好我过得比你差其实有些人会说反正生活条件每个人经济条件也不一样有些人虽然收入不高他好像也过得挺快乐的你说乐天知命嘛但他会讲说没有啊我觉得这样就刚刚好嘛
是
那回到刚刚老师讲的这一块我觉得想清楚是关键的并且有提供一个线索就说其实并不是要我们大家180度转弯就说什么马上离职什么之类这也太不实际了啦是说 有一些如果你探究出来你个人的例如说天赋兴趣或热情假设在你现有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这样的话，其实它就是你可以着力跟发挥的地方，
没错。
甚至我觉得这些是需要大家去观察的，因为很多人说我对这个工作啊还好还好，其实你仔细分析有时候不是还好还好，你通常会继续做啊，它一定有什么明确的优点，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稍微可以容忍的缺点，
是
对，那你就去探究一下那个优点到底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主管管得很松之类的嘛，你真心话嘛，就这样。然后有些人讲说缺点嘛，就是这个要打卡对这个时间要求很严谨跟我的个性不太符合，但是因为他钱给的还可以，所以我勉强可以接受。有些人会这样讲，
对，
所以我就去分析自己的工作也是重要的。老师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说自己有那种稍微内耗的事情吗？
是
那内耗蛮久的哦。那
真的内耗很久，
是没有办法从工作当中再去找到像刚刚讲的自己比较有兴趣的点去做一些发挥吗？或者怎么样？
是的确事实上我的内耗应该从小时候就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让我自己发挥价值的工作。我小时候就有这个念头。
你很早就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样子。
对，如何真的活出自己然后如何能够这个发挥自己价值。我发现我小时候就有这个倾向。那为什么会开始迷茫，也是因为家里我家做机械的。那所以我们从小爸爸妈妈就期待我们念机械。
可能继承家业。
继承家业对。那小时候也觉得爸妈这样讲没有错。
对啊，就照着跟着做啊。
对。男生学机械也蛮正常的嘛，那毕业之后来家里帮忙嘛。可是真的在做的时候还发现，正在学的时候还发现，天哪，我们要学什么工程数学啊，微积分，流体力学，经力学，动力学，概念那一串我到现在还搞不懂那是什么。所以我变成说我对理工的东西我要学很久才懂一点，所以我就知道那不是我要的。
你很没有成就感
了。没错，所以那到底我要不知道，那时候也没法也没有人带着我去探寻。所以我是直到真的是念了机械然后到工厂工作我发现那真的是非常内耗。后来有机会去国外念书拿了气管硕士回来，说真的那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还内耗。所以我是到39岁我才真的厘清了到底我是谁，我这辈子可以在哪里发挥我自己的自己
想做的事情。
对，所以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39岁都9岁就哇
30年
呢、欸？
哇！可是很多人会，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已经很长时间内耗，然后他最后就是放弃去思考，因为他觉得说我年纪渐增嘛，
是
我就算此刻想通了，能有什么用？
是，
我相信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啊。
对，会那就把它当兴趣
哦。
例如说，你对艺术有兴趣。你对电影有兴趣，你发现你对养鸭、养鹅、养鱼有兴趣，对，那其实都是变成一个调剂。对，如果真的到一个年纪，而且你的责任非常大，而且这个事业虽然不是你真的完全热情，但是很要支撑了你的生计。对，那一样找到之后，或许从兴趣开始
哦，
我觉得蛮多人是这样的。
对啊，对，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那我内耗这么多年哦，反正就不去想，就不会觉得困扰。其实就算年纪比较长一些些，你说你在思考这个问题，
对，
其实也是 OK 的，并且 也蛮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为你去发展一些你有兴趣的项目，并且我觉得啊，有一个优势哦，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是一个中壮年或者是个熟龄族，通常啦，你的人生历练是丰富的，然后虽然不见得说大富大贵，但总归比那种初社会的这个年轻人还比较有资产。如果你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兴趣的话，其实你也是蛮有条件说我可以去好好享受我的兴趣啊，
是，
甚至有些人是快退休了，
没错，
那你早点找到你退休要做的事情，
对啊，所以人生下半场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重新定位自己，
是
对
啊，
人生上半场已经贡献了给你的责任，那下半场就来活出自己。对，那一样回到擅长、喜爱、关心这个三个核心。
对，我们先简单聊到这边呢，要到世明老师哦，跟我们聊到啊，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啊、只是说我们现在就要解释一下这个位置啊，这个是完全站错了吗？还是说这个位置稍微微调一下，你可能心里可以舒服一点哦？带着大家来探索一下。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我会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这里
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现在时间早上的8点50分，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时光哦，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今天聊到的、哦，就是说你找到自己的天赋跟热情嘛。虽然有些人讲说，哎，我工作都已经10年、20年啦，哦，这种天赋热情不是应该说给这个年轻人听的吗？但我觉得，就算是已经可能你心里想啦，工作都已经很固定了，生活已经很固定了。从你的工作项目中找到一些乐趣跟快乐，你平常啊一天24小时可能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在做的这件事，可以多一点动力，我觉得也挺好的啊，这样生活才会有变化哦。不然你硬要讲，你说我们工作要普遍啦，你可能都要上班个30年、40年左右，诶，上班上到这个程度其实是很乏味的吧。如果你的上班的类型是一个形态比较固定的话，你就觉得说，哦，我毫无波澜，总应该有一些变化啊。有些人说，哦，我最喜欢这种不需要什么变化的工作但总归都是你生活当中花了蛮多时间的事情上面呢，稍作调整或者是去检视一下，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那当然怎么去聚焦你现在工作，或者是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哦，你是一个退休族或者是快退休的人，你心里想说，哎呀，我都要退休了，谁管什么天赋跟热情？你不妨用一样的方法来思考自己退休后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也非常有用哦，非常实用哦。你拥有了再次选择你要做的事情的机会，那选什么做什么是好的呢？让你开心的呢？哎，其实可以提前的来思考。好啦，在今天早上哦，跟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话题，也提醒我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尤其这个礼拜啊，天气是剧烈的变化哦。不管是中南部或者是北部哦，其实啊，刚好适逢一些低压带啊、台风的影响，大家都要多加留意这个天气的预报跟说明。那当然呢，有一些地方哦，相对危险性比较高哦、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资讯哦。那如果你是需要在外面工作的，或者是啊，有些人讲说，哎，什么台风天啦，或者是整个天气条件很差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得出勤，尤其是。我知道有些例如说什么电力啦、台电啊什么，诶，有一些维修相关的工作，你不太可能因为气候糟就不工作，甚至反而气候越糟你越需要出勤的哦，那真的是需要注意一下安全咯。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开车族的朋友也多留心多留意哦。嗯，有的时候刚刚讲说工作乏味嘛，哦，你有可能会想睡觉打瞌睡哦，如果天气条件很的时候啊，一个恍神一个岔神哦，容易发生意外，所以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祝福大家有这个愉快幸福的一天呢，在上班的途中也可以努力加加油。在今天节目尾声也为大家送上了充满动力活力轻快的歌曲这个还有点懵的还有点迷迷糊糊的，听了好音乐赶快醒过来。一样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我们会持续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台北在飞跃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一早就
台股就选升级版，
零零四零三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零零四零三 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及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先洗手换衣服对吗？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